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华尔街的投资人在关注一系列强劲的财报，以及在假期缩短的本周交易内未来升息幅度比较小的可能性，所以美股在今天是上涨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397.82 点，上涨了 1.18%， 报 34,098.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3.64 点，上涨了 1.36%， 报 4,003.58 点，是从9月份以来第一次站上了4000点的这个位置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149.9 点，上涨了 1.36%， 报 11174.41 点。目前在市场上有一些大型的股票在上下的波动，像电子产品零售商 Best Buy， 它的调升了2023年财测，并且它的获利超出了预期，之后呢，它的股价飙升了 12.71%。Abercrombie and Fitch 和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他们分别上涨了 21.65% 和 17.88%， 因为他们的获利都是超出了预期的。那同时呢，除了上涨的股票，下跌的股票是 Zoom 和 Dollar Tree， 他们分别下跌了 3.87% 和 7.79%， 这是因为他们令人失望的财政预测是低于预期的。随着投资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2023年，债券的殖利率走低对股市呢还是有所帮助的。投资人还评估了 Fed 理事们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近期的通货膨胀的数据让人受到了鼓舞，所以呢，克利夫兰 Fed 行长梅斯特他在21号的表示，他会支持在未来要减少升息的幅度，这就意味着 Fed 很可能会达到 4% 到 5% 之间的最终的利率。但是专家分析，股票还没有走出困境。高盛说，我们的策略师认为前方的道路有可能还是崎岖不平的，因为熊市还并没有结束，而升息的周期现在也还没有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最新的报道啊，这个报道是说呢， TikTok 是中共的间谍软件。相信大家对 TikTok 并不陌生， TikTok 有点像在美国的抖音。那么关于这个软件啊，美国的议员、国防专家还有安全的机构现在在不断的提醒，在美国的青少年中流行的社交媒体软件 TikTok， 它的母公司啊是有着中共的背景的，有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安全的威胁，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在催促美国的用户要停止使用这个软件。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11月22号，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反恐专家、国防部前反恐分析师卡拉·弗雷德里克在福克斯的节目上警告说， TikTok 有可能被中共用来做一些间谍的活动。他说啊，我们知道美国人在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中国的工程师是可以访问美国人的数据的。他还告诉主持人说，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间谍软件，美国人应该停止使用它。他解释说，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有能力监控用户的个人的位置的， TikTok 也是全球以及美国下载最为频繁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一，尤其在年轻的用户中受到很大的欢迎。那么除了这位美国的反恐专家这样说，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布伦丹·卡尔最近也在呼吁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应该禁止 TikTok， 如果不对数据进行充分的保护的话，就很难确保这些数据不会落入到中共的手中。弗雷德里克解释说， TikTok 之所以获得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它的计算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用户的兴趣来推荐内容，让用户欲罢不能。那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也曾经多次呼吁要禁止 TikTok， 在11月20号的时候，他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父母们应该关注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去使用这个平台的话。华纳还说，前总统川普所说的中共掌控的 TikTok 为美国带来安全风险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你的孩子输入和接收的所有的数据都会存储在北京的某一个地方。 那么在上一个周二11月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他说呢，在美国运营的 TikTok 引发了大家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极度的担忧。他认为中共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去影响他们的用户，或者呢是控制他们的设备，就造成了风险。他解释说，北京还可以使用 TikTok 来控制数百万台设备上的软件，让中共有机会啊在技术上去感染这些设备。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一的时候，也就是昨天11月21号，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则。这个规则啊，就有可能会帮到马上推出来的商业空中出租车的运营，为它的运营铺平了道路。那么说的空中的出租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一个电动的垂直起降的飞机，它被宣传啊是未来的城市空中交通工具，比方说它就可以成为飞行的出租车。现在有很多的电动垂直起降的飞机公司都在上市，那么这种城市在低空飞行的机动飞机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广泛的兴趣。美国的联邦航空局在周一发布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就对航空承运人的定义进行了更新。在原来已经涵盖了航空公司、包机还有空中旅游等等其他商业运营的法规之中，又加入了垂直起降飞机的业务。那这个机构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啊，这项垂直起降机的定义的规则就为允许商业运营商使用这种垂直起降机奠定了一个基础。除此之外呢，美国联邦航空局还单独制定了一项关于垂直起降机的操作的规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人啊去认证驾驶这样的飞行机，去做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估计这个提案会在明年的夏天去公布。那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都正在研究或者是开发这种使用电池去供电的这一类飞行的运输服务。这些飞机就可以在城市中垂直起飞、垂直降落，而且还可以把旅客送到机场，或者呢是在城市之间进行短途的飞行。这种垂直起降的飞机就能够避免啊目前越来越严重的交通的堵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报道啊，这份报道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他说啊，在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会严重的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名字叫做艾斯拉蒂，他是在11月21号发表的这份文章的。这篇的文章翻译过来是这么说的，他说，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着一帮是俯首听命的人，开始了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中国就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方面的问题，财政紧张、房地产崩溃以及 COVID-19 封锁的不良的影响。而这三个不良的影响还只不过是目前啊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头条而已。就是说已经被大家注意到了摆在桌面上的问题，言下之意啊是潜在的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只是大家还没有被发现。文章中说，有一个很少受到媒体关注，但是最终就有可能导致所有其他问题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最近很多年出生率是低于更替的水平，中国现在面临着年轻的劳动力是一天比一天短的问题，导致增长所需的体力还有脑力资源是短缺的，而且根据统算，能够工作的年龄段的人口已经在减少了。所以目前啊，中国想要寻求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来补偿这种劳动力短缺，但是呢，这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劳动力每天都在短缺，一天比一天短缺所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文章中说啊，在几十年前，邓小平颁布了一个独生子女的政策的时候，就已经为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埋下了一个伏笔。在那个时候呢，中国的劳动力是过剩的，大约有90%的人口处于一个工作的年龄。所以这些富有力量的双手和头脑都推动了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在以惊人的速度去增长，但是呢，独生子女的政策就限制了出生率，所以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就开始减少了。 到了2015年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北京方面就放宽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但是虽然法律改变了，在过去几十年，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使得出生率仍然保持在一个低位的水平。即使出生率可以回升，尽管专家说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啊，但是这些新生儿也需要大约15到20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同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严重。这个问题即使是在现在啊，也是非常严重的。在今天的中国，大约每 3.6 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就有一个退休的人口。这些人必须为自己的需要、家庭的需要，还有接近三分之一个退休人员的需要而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是没有一个剩余啊，去可以满足扩大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投资了。更不用说现在中国那些好大喜功的所谓的宏伟的项目了。所以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到2040年的时候，估计中国每 1.74 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就会有一个的退休人口。所以国家劳动力资源的负担就要比现在还要重很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体他们也正在寻求应对老龄化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的一个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像中国这么样的严重的。只有日本的情况啊，跟中国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在欧洲，尤其是美国，他们已经把移民作为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解决方案。当然了，这个解决方案和美国南部边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文章中建议说啊，任何帮助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移民应该把它视为是合法的，并且要着眼于经济方面的需求。那么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就非常的有效，但是中国是没有办法通过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的。因为中国既不对任何类型的移民开放，也没有证据表明如果开放移民的话会对其他国家的人有吸引力，让人们愿意来。虽然从目前来说，技术的创新有可能对人口老龄化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在人口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那么这些进展，这些进步就会减少经济对未来的工作的体力和脑力的需求。就是说，这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但是呢，它对经济的帮助是有限的。除此之外，人口统计的数据还显示出来，这些技术进步在未来的几年就有可能会减弱。这是因为有一些数据啊，研究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大部分的创新是来自于30岁到40岁的人群，但是这个群体在未来的20年内从占中国人口的 43% 下降到了 37%。文章中说，以上的这些数据并不是说中国不会再作为一个大国，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而是说呢，人口的结构会加剧它经济增长的阻碍，并且中国一定是会需要有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政策的。可是在这些方面呢，习近平和他的领导团队都没有给出太多的承诺。相反，目前这个团队啊，表现出来近乎是奴性的去坚持严格的共产主义计划，还有中央集权。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和中国的需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文章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就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